亲爱的弟兄姐妹，祝你平安。今天的教会失去了一个非常，或者是忽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或者是真理，圣经当中所启示的，英文叫 military church，就是征战的教会。今天的教会缺少这方面的教导，就是对教会的认识。教会是一个征战的教会，是一个征战的群体。但是教会的征战不是用刀枪，不是用铜戟，教会的征战是用真理，是用爱心。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教会、把传福音当成是只要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就进了天堂，这是我信耶稣的一切的目的，只要我来教会聚会，来教会敬拜神，其他的事情好像都无关紧要。其实失去了对教会的一个认识，教会是一个 military church，是一个征战的教会，教会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使徒保罗特别的在他书信的最后的结尾，特别的提醒他的百姓，你们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因为你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你们是与那天空与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么，这不仅仅是使徒保罗来提醒新约教会的圣徒。实际上，从圣经从第一卷书一直到最后，那每一卷书中都有这样的真理，都体现了教会是一个 military church，是一个 military church，是一个征战的教会。所以，每一个在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每一个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必须有这样的意识，这种意识不是要培养弟兄姐妹的仇恨。很多时候我们会担心这样的教导会激发，或者是会培养滋养弟兄姐妹的仇视的态度。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姐妹，因为教会的征战不是用我们去恨人，教会的征战是在真理当中，在爱心当中是有分辨力的，也去在这个世界上靠着主耶和华，也是跟随着耶稣基督我们的元帅一同来征战，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这点非常重要。所以今天我和弟兄姐妹所分享的，我们所要宣讲的圣经真理，诗篇29篇也是这样的一个，也是这样的一首诗篇。接下来我要请大家把诗篇把圣经翻到诗篇29篇啊，诗篇29篇。在新旧在中英文圣经是837页，旧约圣经的837页，找到了。我要奉主的名为大家来读诗篇29篇。圣经是上帝的话，是无误的，是无谬的，因为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是神所启示的，神和上帝是一样子的，是一个一件事，是一件事啊！我要奉主的名来读诗篇29篇。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耶和华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也使之跳跃如牛犊，使黎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犊。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耶和华震动加底斯的旷野，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树木也脱落尽光，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第十节，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 给他的百姓。这是上帝的话，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早晨，在主日的时候，有呼召你的百姓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敬拜、来侍奉，一同用你所赐的诗篇，用心、用口来称颂你的名。天父，我们也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来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也知道，若没有神的灵在我们中间引导，就没有人可以进入明白你自己的真理。为此，我们祈求圣灵在我们中间，要亲自的借着你的话语做教导的工作，来带领你的百姓一同来明白你自己的旨意。孩子也把这软弱的仆人仰望在你的手里，主啊，愿你的能力复辟他，愿你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使讲的跟听的一同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警醒，得着造就。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向主仰望，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门。诗篇29篇，我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特别是29篇的第10节，好多弟兄姐妹都会引用这段经文，这一节经文。可能你不知道这节经文到底是出自哪里，但是今天你会看到这节经文出自诗篇29篇，说什么呢？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作者为王，对吧？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有些诗歌也会这样的，也有这样的歌词，因为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作者为王。那么诗篇第29篇除了这一节经文我们比较熟悉之外，诗篇29篇还有它另外一个特点。我们在读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么这首诗篇它很清楚的会分为3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要呼召神的使者一同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是第1节到第2节。那么从第3节到第9节，这里面讲到了什么？一个重要的词汇是什么呢？耶和华的声音，the voice of the Lord，耶和华的声音。那么在这从3节到第9节这几节经文当中，耶和华的声音一共出现了7次，一共出现了7次。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的声音，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是在这一篇诗篇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那么从第10节到第11节，那么就是一个结语，就是一个结语，在这里来宣称。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作者为王，是上帝的百姓在神的面前，在面临环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在宣称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是王，耶和华是王。今天我们知道，这王就是耶稣基督啊，就是耶稣基督。那么我们从这整篇诗篇里面可以看到哈，特别是从这个第3节到第9节，这里面讲到耶和华的声音，耶和华的声音，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耶和华震碎香柏树，黎巴嫩的香柏树，一直往下又讲到说，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堕胎。我们在读到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些经文好像是耶和华。他是什么？他是不但是我们的王，他也是历史的主宰，同时他也是大自然的一个主宰，给我们这样一个字面的意义，给我们这样一个认识。耶和华也是历史的主宰，耶和华也是大自然的主宰。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深入的去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又发现会有更深刻的真理在这里。不仅仅耶和华不仅仅是历史的主宰，或者是大自然的主宰。那么有圣经学者，特别是研究诗篇的圣经的学者，那么他在研究诗篇29篇的时候，就对照他要处理几件事情，处理什么事情呢？他要研究这些诗篇，他要处理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这首诗篇应该怎么去理解？这首诗篇该怎样理解？这首诗篇它应该是属于诗篇中的哪一类型的这个诗篇？哪一类型的诗篇？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在这个诗篇当中，在这个描述耶和华的荣耀、威严、能力的时候呢，会常常和大水联系到一起。那么，大水在这个圣经，特别是旧约诗篇当中，它到底代表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代表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换下来讲，什么？就圣经学者他在研究诗篇29篇，到底他要怎么去理解？到底传递给今天属神的百姓什么样的信息？那么在研究呢？那么会发现， 这首诗篇是有什么？是一首有关征战的一首诗篇，希伯来或者是圣经旧约圣经征战的诗篇，这个或者是得胜的一个诗篇。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这个圣经的这个对照研究当中，发现诗篇29篇和出埃及记第15章摩西之歌，就是当以色列民被耶和华用他大能的伸出来的手和大能的膀臂，从埃及地为奴之家带出来之后，那么出了这个埃及，过了这个红海之后，摩西的一首歌，那里讲到，那里主要颂赞耶和华是得胜的，耶和华是得胜的。发现诗篇29篇里面的一些词汇，跟出埃及记第十五章里面摩西之歌在颂赞耶和华的得胜的诗歌里面，有很多的词是一样的，是有一个平行关系的。你比如说这个能力这个词，就同时出现在这两首诗篇当中。在出埃及记第15章第2节里面，摩西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那么在这个15章13节里面也说什么呢？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那么在诗篇29篇1节里面说，神的众子啊，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第11节里面说什么？耶和华必赐能力给他的百姓。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提到这个能力的时候，往往是和这个征战联系到一起的。那么还有这两首诗篇呢，都提到了这个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出埃及记第15章第3节里面，摩西说，耶和华是什么呢？耶和华是战士，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提到他的名，耶和华的名是战士，他的名，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那诗篇29篇第2节讲到什么呢？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还有两首诗篇也同时提到了神的众民，在出埃及记第15章11节里面，那里面说耶和华，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诗篇29篇第1节说，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那么最后呢，两首诗篇也都强调耶和华是王。出埃及记第15章18节，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诗篇29篇第10节，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作者为王。那么这些平行之处，那么圣经的学者、解经家就说什么呢？我们有理由说诗篇29篇是一首得胜之歌，是一首得胜之歌。在敬拜的时候，神的百姓在敬拜的时候，他们的心里敬拜的什么？从敬拜的是尊奉的，是敬拜的，是那位带领我们征战并且得胜的上帝。所以，那么我们应该用这个征战的。是征战的这样一个背景，这个大的框架来理解诗篇29篇。那么还有仔细研究的话，大水这个词啊，the storm 或者 mighty water，大水这个词在旧约征战诗篇中有它特别的一个地位，也支持诗篇29篇是一首有关颂赞得胜的一首诗篇，因为在摩西之歌中。摩西用大水和风来描述耶和华的得胜，因为这是以色列民的他们的得他们的旧约以色列民的共同的经历，因为他们被耶和华用大能的手伸出的膀臂，将他们从埃及带领出来，带领他们走过了红海，所以这是他们来描述耶和华是大能的，耶和华的能力，耶和华荣耀的一个独特的一个方式，然后。因为在出埃及记第15章第8节里面说，你发鼻中的气，水便堆起成堆，大水直立如垒，海中的深水凝结。第10节说，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灭，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之中。那么你如果对比在士师记底波拉之歌中，就是士师记第5章里面底波拉他也在唱也做了一首得胜的诗歌，也是用大水来描绘耶和华的得胜啊哈，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诗篇29篇主的声音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他是讲到耶和华是如何的一位上帝，他是蛮有能力的、蛮有荣耀的一位神。那么还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是有的这个研究，就是中东的地区、古代中东地区那些民族，他们在描述征战的场面，他们也会用什么呢？也会用这个大水或者是这个声音来怎么样来描述他们的神是得胜的神。就像这个埃及地，就像这个埃及法老的时候，他在征战的时候也常常口中就呼喊他们的神为他们征战。那么在这里面，如果是这样的话，诗篇29篇就有特别的含义，让我们知道，其实耶和华的声音才是真正的上帝的声音。那一切的假神的声音其实都是虚假的，都是虚假啊，在这里面。所以真正有能力的是耶和华我们的主，是他叫我们得胜。所以诗篇29篇在这里面是让我们看到这是一首庆祝耶和华的军队凯旋的一个诗篇，同时呢，也是要颂赞耶和华是我们的元帅，是我们的大君王的这样一首诗篇。那么从这里我们会学到什么功课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有3点跟大家分享。第一点，所学习的是你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你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从第一节到第二节里面这么说的，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关于神的众子，在这里，圣经学者或者是教会当中有不同的理解，有将这个神的众子解释为地上的君王的，比如说加尔文就将这个众子理解为是地上的君王，说你们不要把这荣耀归于你们自己，你们征战得胜，不要认为你的得胜是靠着你的智慧和能力，你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那么另外一种解释呢，也说神的众子应该指的是天上的使者天上的使者。但是无论是天上的使者还是地上的人是君王。这个重点在哪里？重点是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所以，当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在学习圣经的时候，我们不必要把那个无没有太重要的一些事、不必要的事情花太多的时间去抠它。你要知道那重点到底在哪里？重点在这里，无论是天上的使者也好，还是地上的君王也好，这里的重点是什么呢？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这里是它的一个重点。我们要敬拜他，将他的名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我们知道大卫王，那么他在与哥利亚非利士人的勇士哥利亚征战的时候哥利亚非常高，大家都很熟悉那个故事。大卫怎么说呢？大卫说："你来攻击我是什么呢？是靠刀枪铜戟，但是我攻击你呢，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所以大卫真正的经历到，他的得胜是在乎神，他拯救以色列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他的能力不是来自于他自己，他的能力是来自于耶和华他所信的神在这里宝贵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卫当他得胜之后，他没有为自己的得胜而沾沾自喜，他没有将荣耀能力归给自己，他而是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他的神。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诗篇115篇第一节里面也是这样讲的，说耶和华啊，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当我在读的这些经，我非常受到触动。我就想，我们今天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声音从心里面发出来？今天的教会有多少时候是内心里真正的说，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能力不要归于我们，荣耀要单单的归于你，因为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今天的教会有多少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祷告在神的面前发生？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教会里面没有这样的祷告，为什么呢？刚才那一点，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今天的教会失去了征战的这样一种意识。没有征战的意识，所以经历不到征战中的得胜，也不会看到耶和华神的荣耀在他的教会当中。 所以这点非常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有这种征战的意识，要有征战的意识，要知道每一天，就是这种征战，不单单是说你跟外在仇敌的征战，不是拿真刀真枪的征战，而是心灵当中的，甚至跟肉体的世界的撒旦的情欲的这些征战。每一个征战，你如果去面对的时候，你都会看到，你靠自己的能力是做不到的，只有靠着耶和华的能力，你才可以做到。很多时候，我们在很长时间我们的软弱，很长时间我们会在一种光景当中软弱。那么这个软弱到底说明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但是真正信耶稣的人，他不会灰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切都是上帝的许可。这个软弱只是告诉你一件事情：你靠自己不能够做讨神喜悦的事情，你只有抬头仰望神，你才可以做神所喜悦的事情。那么我问，到底是怎样将荣耀归给耶和华的呢？他有什么具体的表现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卫他是怎么样将荣耀归给耶和华的？他是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其中之一，我们只能举一个例子，圣经当中就是什么呢？他要为耶和华建造殿宇，大卫要为耶和华建造殿宇。大卫在历代志上29章10到19节里面有这样一段话，非常宝贵啊！我在研经的时候，在思想的时候，大卫的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大卫在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的父啊，以色列的神呐、啊，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的。耶和华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强盛也是 victory，是得胜、威严都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出于你，我们的神呐、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这大卫在会众面前的一个祷告也好，一个宣告也好。接下来大卫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来的献给你。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啊，不能长存。耶和华我们的神呐、啊，我们预备这些材料，为要你的圣名，为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于你的。我的神呐、啊，我知道你察验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礼物。现在我喜欢见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呐、啊，求你使你的民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又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这一切的事，用我所预备的建造圣殿。大卫对全会众说：“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会众。称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低头敬拜耶和华与王。当大卫讲这句话的，讲的他是在这个建殿的时候，那么他是在怎么样呢？他在呼召神的百姓要为耶和华的建殿要奉献材料。那么耶和华的百姓呢，甘心乐意的把建殿需要的材料拿来，是拿来。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两件事：神的百姓愿意将建殿的材料拿来，要建造圣殿。是，他们是这里面讲的是说，他们是将从神得来的献上给你啊，他们是将从神得来的献上给耶和华，尊荣主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亲爱的弟兄姐妹，尊荣主、荣耀神、敬拜神，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敬拜神也不是一句空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有我们敬拜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能够。手来朝见耶和华你的神，你不可以空手朝见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要你的心，同时你的心是有表达的，你的心有表达。你的心如果真正的是在上帝那里面，你的心是有这种表达。另外就是说，他这种奉献怎么样呢？是为主的名建造殿宇，是为主的名建造殿宇。大卫和他那一时代的人，以他的行动表达了他们所信的耶和华呀。尊大、能力、荣耀、得胜、威严都是你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作为新约的神的百姓， 我们得到的恩典，我们知道的神在他的百姓当中施行的恩典，远远超过大卫。大卫是在应神的应许当中，他要知道神将要为我们做什么。而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降生、成就救恩之后，我们知道耶和华为我们成就了什么。所以我们应当怎样向神献上感谢，来尊荣他，将荣耀能力归给他。新约神的百姓，你怎样尊荣主？你以什么样的行动来表达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你的主？你有将当纳的十分之一献给神吗？那十分之一本身也是属于神的。你有拿出时间去关爱身边的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吗？你在建造基督身体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吗？你是如何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的？你要思想这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如何贡献啊圣殿的新约圣殿的建造？那么这个殿的建造，你的服事是如何影响到你的儿子、你的孙子、你的子子孙孙万代的？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什么呢？就是要用你神所要的神的这个当纳的十分之一归给耶和华。我在神学院里面读书的时候，讲到家庭的时候，那本书上，到的西皮尼那本书上讲的说，关于教会的十分之一奉献，第一，它是圣经当中的要求；第二点都是什么呢？以这种方式，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你是坐在了教会和你子孙后代的身上，子孙后代。因为当教会里面有口粮，教会有供应的时候，教会就有传讲真理的，而传讲真理的就会影响到你的子孙，影响到你的后代。假如说那些教会已经没有粮，教会没有供应，没有人在传道的时候，你在指望教会要传讲真理给你的子孙，那是不可能的。那要经过一个很难很长的时间的一个时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怎样来尊荣耶和华的，将荣耀归给耶和华的？你是怎样来做的？第二件事，你要认识主荣耀的大能，你要认识主荣耀的大能。从第三节到第九节，这里面有七次讲到主的声音，讲到主耶和华的声音，耶和华的声音。那么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主的大能，主的大能。我们说旧约中神的百姓对神的能力的认识有他独特的经历，他们曾经被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从埃及地为奴之家拯救出来，他们有过红海的经历，有耶利哥城倒塌的经历，战胜非利士人的经历，甚至烈火窑里的经历，不胜枚举。旧约当中以色列百姓他们对神的认识经历有很多，每一件神迹都是神大能的彰显，神荣耀的彰显，每一件神迹其实都是属灵的征战，都是真正的征战在那里。然而其中最宝贵的一点什么呢？就是他们把神的得胜的能力记载下来，让后来的神的百姓可以考察学习，这是上帝的恩典给他的百姓他们在圣灵的带领下写出了征战的诗歌，歌颂神的得胜，充满了启示和教导的意义。借着读旧约圣经，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怎样一位神。你借着读圣经就可以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怎样一位神。那么刚刚信耶稣的人，或者是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常常会提出这样一句话，说什么呢？如果今天上帝这位神向我显现，像在旧约当中跟旧约当中那些人显现一样，我就会信他。我们说这个不应该是信徒应当有的思维，这个不应当是信徒应该有的思维。为什么不应该是信徒应当有的思维呢？因为我们不需要经历每件事情才能够确定圣经当中所记载的都是真实的，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不过旧约里面的神的百姓也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他们的经历也是基督身体上一部分肢体的经历，今天也是我们的经历，在基督身体上的这个概念上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不需要说我们要看见使徒看见耶稣从死里复活我才相信他从死里复活，我们是因为圣经当中已经记载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使徒的教导，使徒的见证。而今天作为圣灵的 所拣选人的百姓。我们读了这段圣经之后，我们知道这个见证是真的，也成了我们的见证，也成了我们的见证。那么新约呢？我们说更是如此。新约神的百姓所经历的最大的神迹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受死复活。新约圣经神的百姓所经历的最大的神迹，你不要忘记了，是耶稣基督的受死跟复活。耶稣基督十字架拯救的大能是最大的神迹，并且整本新约圣经27卷书所启示教导的都是围绕着耶稣基督得胜十字架的大能和荣耀。实际上整本圣经都是围绕着这个信息，耶稣基督的大能。所以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那么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里面，保罗又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正因为对十字架的大能有如此的认识，使徒历代的圣徒甘愿为主付出一切，他们真正的活出了旧约诗篇63篇第三节的话。我在思想的时候，心里特别受感动，每读这里的经文，就感到说，耶和华，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你有没有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大爱，神的慈爱？你有没有发出像诗篇诗人所在这里所发出来的一个心声？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对基督的十字架认识有多深？这份大爱和大能你经历到没有？你若还没有经历到，或者是不确定，我劝你要好好的思想，因为十字架的大能，十字架是你逃脱将来大而可怕的审判的地狱之火的唯一的出路。对于信徒来讲，你更要思想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是你今生做主的门徒，逃出喜悦、过夺胜生活的唯一的途径。不背十字架，没有办法跟从主；不背十字架，没有办法过得胜的生活。你认识十字架荣耀的大能吗？第三点，你要在环境中凭着信心经历主的得胜。你要在环境中凭着信心经历主的得胜。第十节到第十二节，这里面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给他的百姓。我们说大卫一生经历的征战无数，大卫是耶和华的战士，他一生经历的战事无数，战争无数，战争有来自这个非利士人的围剿，有来自扫罗王的追杀，有来自骨肉之亲亚沙龙的叛乱，也有来自肉体情欲的个人的属灵征战。他所经历的这些征战，可能都是你我无法想象的，就像洪水泛滥一般。大卫他可以这样讲说，洪水泛滥的时候，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也有某一时刻也有过说洪水泛滥的时候，也有这样一种时刻。但是大卫宝贵之处在哪里？大卫的宝贵之处在于他知道信靠耶和华，他知道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他确信他必赐能力给他的百姓，赐平安给他的子民。所以大卫信靠主，结果怎么样呢？神赐福给大卫，保守他，与他同在。大卫成为圣经当中唯一一位上帝所称赞的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大卫的生活当中也充满了这个各种各样的征战，各种各样的混乱，可能跟你我今天一样，跟你我今天一样。但是可能跟我们不同的是，大卫他知道时时刻刻的来信靠耶和华，投靠在耶和华的膀臂当中。而我们却不是，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活在抱怨当中，我们更多的可能是自己去寻找一些方法跟途径，咱们是平息这个心中的一些泛滥。 这是不同的地方。我们要学习像大卫一样，信靠耶和华，在环境当中你会经历耶和华的得胜。所以，对于新约的百姓，类似的征战仍然是不断的，有来自个体情欲上的、家庭成员当中、教会肢体之间的，还有政府的逼迫，这些征战不会停止啊，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有时严重到一个地步，就像洪水泛滥一样。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掌管这一切。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已经坐在全能上帝的右边，他现在正在统管万有。我们所经历的，他都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他也都经历过。他都知道，他晓得。那么他也不会将难担的担子加在我们的身上。当下的美国，亲爱的弟兄姐妹，情形也是如此，是不是？LGBTQ 大家谈的最多的现在，LGBTQ 运动，各种谎言大肆流行，曾经以耶和华为神的国度，现在却成了背离耶和华神的国度，不是这样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曾经以圣经根基、真理原则立国的国度，现在反倒成了抵挡圣经的国度，难道不是这样子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曾经真理和谬误非常清楚，那么到今天真理谬误已经分不清，不是这样子的吗？今天，那么作为神的百姓，你应该怎么回应呢？诗篇二十九篇告诉我们，诗篇二十九篇告诉我们，耶和华坐着为王，他掌管一切，他必赐能力给忠于他的百姓，赐平安与他们同在。并且主耶稣的大使命永远都不会失效，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的使命永远不会失效。马太福音第28章十八到十九节里面说，天上地下，耶稣基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耶稣应许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不会因为这个环境的这种艰难而终止它的果效，直到今天仍然有果效。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像大卫一样，靠着主征战啊，为着主征战。当我们去投身于这个使命的这个侍奉当中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到主耶稣基督与你同在，传福音给万民听，在你的家中，在你所住的社区，你的朋友和同事，在神所安排你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我特别的强调的说是神安排你工作跟生活的地方啊，你的工作和生活都不是你自己选择的，很多时候是上帝把你放在那里，有他自己的美意，你真的在传福音吗？你真的在履行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吗？你真的在花时间怎么样为主去靠着主，用主的方法去为主得人吗？当你去这样做的时候，你会经历到主的平安，你会得到神的赐福，就是这里面所说的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赐力量给他的百姓，因为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怕，虽然环境我们一定要认识，但是呢，我们的力量是从耶和华而来，靠主去征战，为主去征战啊，直到主来的日子。这是主今天借着29篇给我们的信息，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祈求圣灵继续的在我们心里面运行，在我们心里面动工，来掳掠，来把我们的心，主要一同的都掳去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君王耶稣基督。让我们在世寄居的时候，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去打美好的仗，也让我们学习如何将荣耀和尊贵能力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神，三一真神。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